在福建地区设有福州长青厂，每年销售100,300石盐，用来供应本路。天圣年间以来，福、漳、泉州及兴化军都销售食盐，每年比旧定额增加48,980石。熙宁十年，有个叫廖恩的人作乱为盗，聚集党羽劫掠州郡。廖恩被平定后，御史中丞邓润甫进言，闽粤地区山林险阻，连绵数千里，无赖奸民比其他路更多，大抵都是私盐贩子。廖恩被平定后，如果没有防备，怎能知道不会有人追随廖恩的踪迹而起事呢？于是下诏命福建路简州府评估利弊。简州府说，建汀州邵武军官盐售价太高，漳、泉、福州、兴化军盐价低贱，所以盗贼多将盐贩卖到盐贵的地方。过去建州曾按百姓家产征收钱粮买盐，但百姓怕向官府申请，白出钱有时也得不到盐。现在请求废除这种做法，适当降低建、汀、邵武的盐价，招募上等户为铺户，由官府发给凭证，确定每月卖盐数量，从官场买盐，这样百姓容易得到盐，盗贩就不能谋取厚利。又逐渐恢复旧仓，选派官吏，增加士兵。立法规定，若盗贩知情窝藏者，不应赦免而宽恕，三次犯法者，杖刑并编管灵州。已经编管又犯者，杖刑并配往犯事地本城。这些措施都得以实行，每年增卖23万多斤，而盐官在定额之外售卖的盐不计算在内。元丰二年，提举盐氏贾清请求各州根据三年中的平均数制定新定额，又请求捕盗官捕获私盐多的，奖赏不按常规法律。元丰三年，贾清上报其所辖卖盐官吏的年客额比旧额有所增加。诏书说，简州府受命创立法制，贾清相继执行，一年就有成效，客额增加，盗贼平息，东南地区依赖他们。当时简州府已升任三司副使，监司以下受赏者共20人。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吕上奏说，福建多有强迫百姓买盐的情况，下诏去年先帝已立下分派御史、郎官考察举报监司的法令，福建派遣御史黄将，江西派遣御史陈次生去查办。接着又命吏部郎中张汝贤一同考察举报简州府所立的盐法。黄将说，福州沿袭王审知时代的旧制，每户资产税相当于其他州的10倍，其苛征以此为标准，其余随情况均定，盐额也应当5倍，但实际上减半。此前王子京奏请设立产盐法，未详细审查，便一概按定额增加，多少之间相差悬殊，边缘百姓长期无法申诉。下诏交给张汝贤。第二年，按察司将所查情势全部上报，于是福建路转运副使贾清、王子京都因搜刮百姓获罪，贬为兼收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简州府因平抑江西盐法，搜刮欺骗，削职任河州知州。夹旦因倡议运广盐到江西，张士诚因附和推行简州府之法，肆意压制骚扰，都被贬官。唯独闽清县知县徐寿因盐法出行时能坚守官职不扰民，百姓因此不多交盐税，朝廷下诏嘉奖。张汝贤请求确定福建产盐和卖盐的定额，下诏同意。凡强迫百姓为盐户及愿意退出的，处以徒刑1年。提举盐事官知情不举报，按同罪论处。不久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朝廷因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弊，流毒百姓，派使者巡视，贬黜聚敛之力，以安抚困穷之民，天下人都知道公义不可废止。但湖南、江西运卖广盐增加定额之害，京东、河北专卖食盐都是张敦倡导的，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彻底追究其罪责，使那些害民欺君的臣子稍之畏惧。监察御史孙生接着说，江西、湖南盐法的危害，两路百姓遭受残虐涂炭，比冰火还严重，唯独提举官刘毅能上书极力陈述利害，刘毅因此被夺官停职。下诏恢复刘毅官职，启用为韶州知州。崇宁以后，蔡京当权，盐法屡次变更，只有福建盐在政和初年每斤增价7钱，采用熙宁法允许商人转廊请买，按照六路所算末盐钱每百钱中留1/10，交给买盐处作为盐本钱。建炎年间，淮这商人不通商，而闽、 广的超法通行。不久，淮这商人恢复通商，闽广的超法便废除了。旧法，福建的上四州建建听少实行官卖盐法，福建的下四州福全张化实行产盐法，随税缴纳盐。官卖之法废除后，产盐之法也出现了弊端，超法一施行，弊端似乎可以革除，但百姓习俗又有不便。所以当时转运提举司请求上四州依照上法，下四州暂且照旧。等到超法废除后，每年令转运司认缴超前20万贯上交给行在确货物，此后有时减少，有时增加，最终定为22万贯。27年，常平提举张汝吉再次申明超法，皇上以此询问宰执。陈承之上奏说，见山西险阻，小民冒犯法律私犯，即使官府卖盐也不能革除。如果让百姓自行买卖，难道能避免私犯吗？私犯既多，超额必然亏损。皇上说，中间曾用超法，不久又废止。如果可以实行，祖宗早已实行了。大抵法度贵在从容，不然不能持久。淳熙5年，下诏泰宁、尤溪两县按产业买盐的命令不再施行。淳熙8年，福建世伯陈宪说，福建自元丰2年转运使王子京建立运盐之法，不免有清道磕脸骚扰之弊，而且天下州县都实行超法，唯独福建遭受运盐之害。绍兴初年，赵不已曾筹划超法，但最终不可行的原因是因为转运司依赖盐缸作为增盐钱，州县依赖盐缸作为年度计划，官员有卖盐食钱、糜费钱，胥吏有发遣交纳常例钱，公司抵触，难怪不可行。超法尚未有头绪，而缸运突然停止，百姓都没有食盐，所以漕运借此认为不便，请求认领引钱而废除超法。超法废弃而缸运兴起，官价高而私价贱，百姓多食用私盐而官府卖不出去，科联强迫的弊端就产生了。于是下诏陈宪筹划办理。陈宪请求从确货物自行设立50斤到100斤，分为5等，制造大小钞发给购买，并预先筹划卖钞，先拨付本钱给3个仓库买盐，以备商人请求购买。9年正月，因福建盐向来运卖，近来因超法实施骚扰害民，于是下诏福建转运司，各州盐缸依旧官运官卖。3月，下诏转运使傅自德、杨由义考察官卖盐不便之处，筹划办理上报。淳熙1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赵汝愚说，汀州百姓贫困，而官盐强行配售比其他州更严重，请求将汀州改为客钞。此事下发给提举殷梦明及汀州守臣讨论，殷梦明等人说，上四州军离产盐之地很近，官府不卖盐则私盐禁令不严，百姓食用私盐则客钞卖不出去，既无转卖钞的地方，则客商销售亏本，所以钞法屡行屡废。四川地域辽阔遥远，尚且不能转卖钞，汀州又将到哪里去？所以钞法虽好，不可在汀州推行，只有裁减本州及各县应缴纳的内钱，并严厉严的科敛禁令，或许汀州百姓可得以缓解。又下发给转运使赵彦操等人筹划裁减，按每年运盐204万斤计算，总共减少39038贯有余，又免除其分属各司的款项，则汀州6县每年百姓减少39000贯有余，官府减少10000贯有余，所补贴州用还不在此数，大概上四州财富极少，所依赖的只是官卖盐罢了。又如沿海各郡按产业缴纳盐钱，官府供给盐以供应食用，后来就成为常赋，而百姓不再领取盐了，这又是下四州产盐的弊端。宁宗嘉定6年，陈辽曾极力陈述此事，于是下发给转运司，将福州下四州军中凡20文产业以下应缴纳盐5斤的人家全部免除，那些折户产业钱仅及20文的不缴纳盐钱。宝庆2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说，福建州县近半是近海产盐之地，力权专属曹臣，这是其职责。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到建、建、厅、少、4郡22县的百姓食用。福建提举司主管常平查事而不参与盐务，曹司任缴纯利以助之用，近来月值盈利，多取缸运分派所属各县。县议既为曹司筹办客盐，现在又增加提举司的定额， 势必全部摊派给百姓，几乎比青苗法之害更甚。希望将运盐全部归曹司，提举司不得越职，这样事权统一，百姓困苦稍得缓解。朝廷听从了。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令说，福建上四州县依靠盐作为客税，期间有招揽时机不当，越解拖欠，其欠款在保佑五年以前的全部予以免除，还敢违法按人口科敛的，监司弹劾上报。三年，陈辽说，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贡等钱银，官吏宗子官兵之用，全部取自卖盐，转运司虽然掌控盐缸，实际并不自卖。近年创立条例，自运两缸盐，后来有时每年运十缸到二十缸，与上四州县所运年额相冲突，而缸吏夹带的数目还不算在内。州县被其侵夺，销售不畅，上贡偿付无从筹办，不得不摊派到民户，其害处不可胜言。有指福建转运司依据向来盐法，不得违背。建宁府、南建州、汀州、邵武军依照此规定执行。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厂每年销售24000余石，用来供应本路及西路的昭州、贵州、江南的南安军。连州白石、石康二厂每年销售30000石，用来供应本州吉荣、白、青、化、蒙、公、腾、象、宜、柳、雍、寻、贵、滨、吴、恒、南宜、玉林州，还有高、窦、春、雷、荣、琼、崖、丹、万安州各自销售供应本州，没有定额。天盛以后，东西海厂十三处都隶属于广州，每年销售513686石，供应东西两路。而琼、崖各州地处荒僻阻塞，卖盐不出去，大多强行配给衙钱。前后在此任职的官员，有的擅自增加盐数，兼盐户力不能及，有破产的。元丰三年，朱初平上奏免征卖不出去的盐，又按所卖数量定为兼盐定额，以惠及边缘百姓。时间长了，广西曹司上奏民户拖欠盐税，其县令监官虽已离任，一并扣留俸禄，勒令催缴，必须交足才罢。而广东曹臣又上奏领外依照六路法，由各州管干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核赏罚依照此法。琼、崖等州又请求向百姓征收盐税，按户等征收盐钱，百姓更加困苦了。南渡后，二广的盐都隶属曹司，根据各州年度用量供给盐，但广东风俗富裕，还可通商。广西地域广阔而凋敝，食盐有限，商贾难以通行。从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气，行事很容易；从西广而出，水小多滩气，行事很难。建炎末年卖钞，不久又停止，但官运、客钞也屡有更革，东西两曹屡有分合。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地升减，招募百姓开垦，设置灶67座，产盐708400斤，收息钱30000余贯。十二月，重新设置广西茶盐司。绍兴八年，下诏广西盐每年以10分为律，2分令清、连、雷、化、高五州官卖，其余8分降钞法。不久又下诏广东盐9分行钞法，1分由产盐州县出卖。广南距中原极远，土地空旷，百姓贫困，赋入不足，所以曹司卖盐，以其利息的4/10作为州用，可以勉强供给，而百姓无家赋。昭州每年收买盐钱36000贯，以7000贯代替巡，贵州上贡赴经略司买马，其余作为州用。等到废除官卖，于是向民户征收7000贯，称为糜费钱。绍兴九年，废除广东官卖，实行客钞法，以其钱帮助鄂州兵的费用。孝宗乾道四年，废除盐钞，命令广西转运司自行承担20万贯漕运钱款。而且广西的盐是由转运司出售，自从乾道元年因曾联请求合并到广东，于是杜之唐卓进盐，广西盐引钱欠债将近8000万贯，原因是向来两广盐务分为东西两司，而西路盐经常被东路侵占，从前广西自设一司，所以盐不至于亏损减少。如今既然撤销西司并入东路，那么广东的盐便不再受限制，广西白白失去了这一路的收入，所以有了这个命令。 不久，在职呈上蒋福的奏章，严厉原本属于转运司供给各州年度费用。自从卖超盐之后，转运司就用稻米高价折成钱。如今朝廷不再发放盐钞，只让转运司认领上缴年度定额，那么转运司自然获得盐利，折米和招敌的弊端都去除了。九年，诏令广州重新实行官运官卖法。淳熙三年，诏令广西转运司每年收取的官盐利息钱三分拨给各州，七分充作转运司经费，这是采纳经略张氏的请求。张氏离职后，转运使赵公焕提高盐价每斤100钱到160钱，青州每年卖盐1000斛而五次提价。六年，侍御史江浦就此禁盐，皇上罢免了赵公焕，诏令福建广东卖盐自有就定价格，从今以后不得擅自增价。九年，诏令派遣这西安府司干办公室胡廷植访求利弊，与帅臣转运使提举详细商议后上报，使者返回，不久任命胡廷植提举广东同错至广西盐市。十五年，诏令说广南在数千里之外，民间疾苦难以传到朝廷，朕对此尤为怜悯。盐是百姓赖以饮食的东西，以前官府贪图其利润转而自行贩卖，长久以来成为百姓的祸害。朕为此改变法令，使盐可以流通贩卖而杜绝官府专卖，百姓固然认为有利，但是对百姓有利的官府却不方便，必然会被浮盐煽动，而且朕只知道体恤百姓，何必顾虑浮盐？何况设置监司守令是为了百姓，朕有好的意志，如果不能广泛推行，反而阻挠破坏它，可以吗？从今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事，一定依法处置。于是命令詹仪之任晋江知府，合并广东西盐务为一个司，其两路卖盐每年以165000箩为定额。詹仪之等人进言，两路盐暂且以100000箩为定额，等三五年后看其增减情况再增加定额。所有客商超引东西路通货钱予以免除，以便利商贩。十六年，经略因孟明进言，广中自行超法。五六年间，州县大多把超引强制卖给百姓，其危害比官卖还严重。诏令因孟明、朱熹言与提举广南盐市王光祖从长计议经久便利的办法，不要导致再有科配义卖的弊端。宝庆元年，因广州安抚司水军大肆兴犯，罢免其统领尹春、统辖黄寿各将一级官职，主检土为盐，以前并入滨州永利县，每年卖125000余石，用来供给本州以及新、代、石、兰、县、辽、泽、陆、林、抚州、威胜、可兰、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允许商人贩卖，不得出境。仁宗时分设永利东、西两盐监，东监隶属滨州，西间隶属汾州，登记州中有捡土的百姓为当户，每户每年向官府交纳盐，称为客盐，剩余的盐官府用钱收购，称为中卖。盐法也与海盐相同，每年卖盐比就定额减少3437石。河东只有晋、绛、梓、袭四州食用池盐，其余都食用永利盐，其入关价格每斤8钱或6钱，卖出价格为36钱，每年课税额为明钱189000有余。自从咸平年间以来，允许商人运盐过黄河到河西临抚州着轮寨贸易，官府为他们降低价格出售。后来积盐越来越多，康定初年停止东间卖盐3年，黄佑年间又暂时停止西间卖盐，等到盐少时恢复旧制。当时议论的人请求招募商人向临抚州、火山军交纳粮草，给予证券用盐偿还，朝廷同意了。不久，粮草虚估价格抬高，证券价值1000钱被盐商压价，只卖得400多钱，而支出官盐50斤，损耗官府利益。有人请求停止交纳粮草，只让他们交纳现钱，转运司议论认为不便而停止。大体上，捡土有的厚有的薄，薄的获利微薄，当户破产也不能完成其课额。至和初年，韩琦请求满3年的当户，如果地利耗尽，可以自己申报，调换其他户代替。第二年，又诏令当户交纳年度课额按比例计算，减免各有差别，遇到水灾，又允许调换其他户代役，百姓感到便利。河北、陕西也有主捡土为盐的，但其利润微薄。 明道初年曾诏令废除河中府、沁城郡的盐场，禁止百姓卖盐以侵夺持盐的利益。熙宁八年，三司使张敦进盐，两间就有定额每年课税25万余名。自从允许商人沿边交纳粮草，增加优惠，给予超引之盐，商人得到超引价值千钱，售价只有一半，官府暗中有所损失，作商获利无数。又私盐不精，每年课税日益减少，如今只有104000余名。如果计算粮草的虚估价格，官府实际只得到现钱50000余名，比旧额亏损8%。请求按照解盐的例子，招募商人交纳现钱请买，或者由官府自行运输，在本路销售，加重私贩的禁令，每年课税将会大增，沿边购买粮草一律使用现钱。诏令按照所奏执行，由官府自行运输，在本路销售。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进盐，永历东西间盐，请求按照庆历以前商人向陵府丰代兰县新可兰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交纳钱款，本州军发给平政道东西间请盐，以消除加饶折敌的弊端。仍令商人申报所占户籍所卖的地域，如果盐已经运到厂务的，商人购买要加运费。这样官府盐价平稳，而商贩流通。于是推行他的建议，任命陈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陈安石请求对违犯西北清白盐禁令的，按黄右敕令定罪，首犯从犯都鞭配。又清白盐进入河东，违犯者罪至流放，所经主管官员不察觉的，也要治罪。次年，陈安石自己说治理盐务每年有盈余，以及增收新州减地当户，马承池盐客诏令陈安石升官，赏赐其下属。元佑元年，右司谏苏辙进盐，过去河东除食用解盐外，其余依靠东西永利盐，不曾缺乏。元丰三年以后，前宰相蔡确、其兄蔡立等开始提议创增河东新州马承池盐，这种盐含有硝石，味苦，百姓不愿买，请求下令转运司，如果没有什么妨碍，就停止不收取。诏令同意。四年，陈安石因任河东转运使时附会时论，新办设置盐井，祸害一路，被降职为郑州知州。在此之前，熙宁年间有人提议收取西河藩部包顺的盐井，有人认为不合适。王安石说编将如果自己用情义获得，有什么害处？议论者不能驳倒。六年，诏令代州卖盐年额酌取中数，以85万斤为定额，部内多少平均裁减。绍圣元年，河东重新实行官卖法。崇宁三年，因河东三路超引没有固定估价，本路尤其低贱，损害了底买，停止发给三路超引，只发给现钱超引，其他按河北新班将的超法执行。四年，诏令河东永历两间土盐仍由官府收购，用现钱卖出，允许商人交纳钱款计算秦岭，指定运往河东州军，停止客商贩卖东北盐进入河东。主井为盐，称为义、子、魁、利四路。益州路有一间98井，每年卖盐84522石。子州路有二间385井，每年卖盐141780石。魁州路有三间20井，每年卖盐84880石。利州路有129井，每年卖盐12200担，各自供给本路。大的称为监，小的称为井，监由官府掌管，井由当地百姓经营贩卖，按照规定的数量交纳课税，允许到临近境内贩卖，只是不得出川峡。起初川峡沿袭旧制，由官府自行卖盐。开宝七年，诏令每斤减价10钱，规定经营贩卖者有盈余利润只交纳9%。太平兴国三年，又十一郭密上盐，剑南各州官府卖盐，每斤价格70钱。盐井凿得很深，主盐非常辛苦，柴薪越来越贵，运输十分艰难，加上风水之患，有时甚至漂流沉没。豪强和狡猾的官吏相互勾结作奸，从官府低价买进，高价卖给百姓，甚至每斤获利数百钱，官府亏损年度定额，百姓吃高价盐。希望稍微增加就价到150文，这样豪华之人无法牟利，百姓能够有盐食用。朝廷同意。有关部门进言，昌州每年收取虚额盐18500余斤，这是开宝年间知州李沛搜刮以追求课税最高， 废除各井的柴薪钱，每年再额外不征收，并强迫百姓卖盐，百姓不熟悉此事，非常痛苦，以至于破产也不能偿还其数额，很多人流亡到其他州郡，而多年的征课不能免除，诏令全部免除，其旧定额27060斤保持不变。端拱元年7月，西川食盐不够，允许商人贩卖接州、文州的青白盐、狭路的井盐、永康军的牙盐，不收税。川峡各州自从李顺叛乱后增派屯兵，于是招募人交纳粮食，用盐来偿还。景德二年，全三司使丁未进盐，川峡粮储充足，请求用盐交换丝帛，诏令各州军粮食够吃两年，靠近西洞的州够吃三年的，同意他的请求。大中祥符元年，诏令泸州南井造户遇到元旦、冬至、寒食各给假三天，所收的日额仍然予以免除。三年，减少泸州御井间客盐三分之一。仁宗时，成都、子、魁三路六间与宋初相同，而成都增加39井，年度客额减少56597石；子州路增加28井，年度客额减少110019石；利州路增加14井，年度客额减少492石3斗有余；夔州路增加15井，年度客额减少3184石。各自供给一路，夔州则同时供给各蛮族，计算所收盐的价值，每年上缴民钱占50%，银筹券占50%。又招募人向各州交纳钱货，在产盐丰富的地方取盐，而施州、黔州等沿边各州同时招募人交纳米粮。康定元年，淮南提点行御郭为进盐，川峡向来不产银，而招募人用银交换盐，又盐酒厂的主管者也用银折抵年度客额，所以贩运者赶到京城和陕西买银回来，而官府得到银又运到京城，公司劳费。请求允许在京城却货物或陕西沿边州军交纳银两，发给凭证到川峡领取盐，或者用来折抵盐酒年度客额，愿意交纳钱的，2000文相当于银一两。诏令施行。不久，交纳银两到陕西的少，议论每百斤盐加20斤给予，并招募到凤翔、永兴入中。恰逢西方用兵，军粮不足，又诏令沿边交纳粮草，等到有储备为止。粮草虚估价格高，盐价低贱，商人获利。西方战事平息后，仍然像以前一样入中。夔州转运使蒋奔认为入中10多年，虚耗夔盐价值20余万斛，现在陕西用迟盐之力，军储有备，请求恢复旧制。诏令同意。在此之前，益州、利州的盐收入最微薄，所以都使用大宁涧、谢池的盐由商人转贩供给。庆历年间，命令商人向益州交纳钱货以换取大宁涧盐的，每万斤增加小钱1000斛，小钱10文当大钱1文。贩运者越来越少，蜀中盐价暴涨，每斤小钱2200文，至益州文彦博就此禁盐，诏令全部恢复旧制。四路的盐客是县官所依靠的，但是盐井源流有时充沛，有时微弱，而积累的客税如同旧额，管事的人多致力于增加客税作为功劳，往往疑惑后人。当时正致力于去除百姓疾苦，尤其关心边远地区的人，有关部门上盐总是予以减免。起初盐客允许用5分折成银、筹、券，盐一斤计价20到30钱，银一两，筹券一匹折价600到1200钱。后来诏令以客粒折合金帛的按当时估价。金湖的归州、峡州每州有2口盐井，每年客税2820担，也各自供给本州。在西宁年间，蜀地贩卖私盐的人很多，官府禁令无法阻止。朝廷想彻底填平私盐井，运解盐来满足需求，但一而未决。神宗询问修起居住沈括，沈括回答说，私盐井既然允许私人承包经营，就难免会有私下交易。如果全部填平私井而运解盐，让盐都由官府出售，这固然是减少刑罚、收取剩余利益的一种办法。但中州、万州、荣州、泸州一带的彝人边界小井特别多，禁止实在困难。如果设置岗哨加强警戒，恐怕得不偿失。于是这项提议就搁置了。西宁九年，刘佐进入蜀地管理茶室，曾每年运解盐10万席。侍御史周颖上奏说，成都府路一向依赖东川产盐，前不久转运司商议出卖临井厂， 于是停止东川盐输入，并关闭浊铜井，导致很多人失业。盐利之臣又运解盐，道路险阻，后续运输非常困难。成都盐价暴涨，东川盐价却低，迫使百姓违法，请求让东川盐仍输入成都，不要关闭浊铜井，停止官府运解盐。神宗下诏，商贩依旧买卖销售解盐，依照客商条例禁止强行配卖给百姓。不久官运解盐最终停止了。元佑元年，下诏委派成都提点刑狱郭盖勘察盐事，右司兼苏辙弹劾郭盖观望附和，奏报不实，并且说四川几个州销售琼州蒲江景观盐，每斤120钱，近年来检权减少，盐中多掺杂沙土，而梓州夔州路的客盐以及民间贩卖的小井白盐价格只有70-80钱，官府于是强行配卖。郭盖不顾百姓天天吃这种贵盐，朝廷于是罢免郭盖，命黄连调查上报。上密封奏章的人说，有关部门在税客外每年让盐井缴纳50名钱，称为关西钱，诏书下发给黄连，全部免除，并下诏从此以后盐井除了缴纳客例盐税外，不得再增加租税。崇宁二年，川辖的利州、扬州、新州、建州、彭州、阆州、巴州、绵州、汉州、新元府等州都通行东北盐。崇宁四年，梓州、遂州、夔州、绵州、汉州、大宁建等地的盐仍然在属地销售，只禁止侵犯解盐的地界。绍兴二年，四川总领召开开始改革盐法，仿照大观年间的办法设置合同厂，收取引税钱，大体上与查法相似，但更加严密。每斤盐缴纳引钱25文，加上土产税即增添约9钱4分，过境税钱7分，注税1钱半，每张引另外缴纳提勘钱66文，后来又增加了贴书等钱。四川共有4900余口盐井，年产盐约1000余万斤。银法刚开始实行时，100斤为一担，又允许增加10斤不计算，以优待井户，后来递增到400余万名。绍兴29年，减半出售西河州的盐价。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制，总领成价上盐，推牌四路盐井2375口，盐场405处，其中盐井1174口，盐场150处依旧额兼主纳税。自报或经纠决增加税额的盐井125口，盐场24处，同时现在申请淘洗旧井也愿意入籍的有479处。那些没有盐的井就予以删除，不够数量而勉强缴纳的就酌量减免。共减免钱引409888道，而增收钱引137349道，希望井户免受重额困扰。淳熙七年，胡元志又说，盐井推牌是为了增有余补不足，有关部门务求盈余，对盈余的过分收取，对干涸的略微减少，完全出于私心。今后凡是遇到推牌，以增补亏，不得超过已减免的数额。淳熙十一年，因京西转运副使江浦禁盐，荆州率司设置官场，强制收购商人食盐，高价出售，导致商人困顿，百姓吃贵盐，下诏荆州依法听任商人从便买卖，不得设置官场，拘禁催收。当初召开设立专卖法时，让商人交钱领取引，井户只按定额卖盐，缴纳土产税而已。然而盐卖有盈有缩，月额有增有减，有时用虚钞支付井户，却收取其税款，银法因此大坏。井户被商人要挟，于是增加斤重卖给他们，每担有增加到160斤的。又有逃亡绝户的盐井允许增加税额承认，小民贪图得到盐井，纷纷增加税额，却不能销售，那引息和土产税无从支出，因此自稳上吊者接连不断，公司都受害。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上言，绍兴年间召开所议定的盐法，各井都不立定额，只禁止私卖，而各州县镇都设置合同厂，以招来商贩。盐的斤重远近都平易标准，使彼此均一而不互相倾轧，价格根据时令高低调整。如今此法全部废弃，应当下令四川总所依照旧法施行。当时杨府担任总计，去除虚额，关闭废井，申明严格合同厂法，禁止斤重超标，并加重私贩的处罚，盐价于是顿时上涨。 杨府又请求罢除利州东路安抚司所设置的六所盐店，以及渡口收取的盐钱，还有西路新州的盐店。后来总领陈业又全部免除了官警所增加的税额。绍熙五年，户部上盐，铜川府的盐，九市属地的大海。盐已经收取了土产钱并配给官印，又在征税，况且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盗案钱、踏地钱之类，都是新增的。于是申令禁止成都、铜川、利路各司。宁宗嘉定七年，下诏四川盐井专属总领所。不久，宣抚使安炳说房秋虚借助此项收入以助军费，于是又夺了回去。茶，宋代茶叶专卖的制度，选择交通要地，即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齐州的齐口，设立六个确货物。当初京城、建安、相富州都设置过物，后来建安、相富州的物废除了，京城物虽然存在，但只负责给交钞往来，而不储存茶货。在淮南、齐州、黄州、泸州、舒州、光州、寿州六州，官府自己设置茶厂，派官吏管理，称为山厂的共有13处。六州采茶的百姓都隶属这些山厂，称为园户，每年按客额制茶交纳租税，剩余的茶叶官府全部收购。茶农卖给官府的茶都是先领钱后交茶，称为本钱。又有百姓每年应交的税愿意折合成茶叶的，称为折税茶。总计每年客额865万余斤，其销售都在本厂进行。在江南，宣州、歙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洪州、抚州、云州、袁州、石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杭州、苏州、明州、岳州、婺州、处州、温州、台州、湖州、常州、衢州、睦州12州，金湖、江陵府、潭州、李州、鼎州、鄂州、岳州、归州、峡州7州及荆门军。福建、建州、建州2州每年像山场一样输纳租税和折税，总计每年客额江南1027万余斤，两浙127万9千余斤，金湖247万余斤，福建393千余斤，全部送往六个确物销售。茶有两类，叫片茶和散茶。片茶是蒸制后填入模具中串起来，只有建州、建州是蒸后研磨编竹为革，放在背室中最为精细洁净，其他地方不能制作。有龙、凤、石乳、白乳等12等级，用于贡品和邦国使用。出于黔州、袁州、饶州、池州、光州、歙州、潭州、岳州、陈州、李州、江陵府、兴国临江郡的茶，有先知、郁金、先春、绿芽等26等级，两浙及宣州、江州、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于淮南、归州、江南、金湖，有龙溪、雨前、雨后等11等级，江、浙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收购蜡茶每斤自20钱至190钱有16等，片茶大片自65钱至205钱有55等，散茶每斤自16钱至38钱5分有59等。销售蜡茶每斤自47钱至420钱有12等，片茶自17钱至917钱有65等，散茶自15钱至121钱有190等。百姓想喝茶的向官府购买，用于日常饮用的称为食茶，出境则发给凭证。商人贸易在京师却或物交钱或经营布帛，瞄准六个物、13个厂的茶，领取凭证按其所指给予。愿意在东南交钱或经营布帛的听辨，按京师价格折算给茶。至到末年，卖茶得钱285万2900余贯。天禧末年增加45万余贯。天下茶都禁止私贩，只有川峡、广南听任百姓自行买卖，但禁止出境。凡是百姓的茶在折税之外，隐匿不送官府以及私自贩卖的，没收茶叶，按价值论罪。园户擅自毁坏茶树的，按所出茶的价值依法处理。旧茶园荒芜贫瘠，采制不够数量的，予以免除。应当以茶代税而无茶的， 允许缴纳其他物品。主管官吏私自以观察贸易，价值达1贯500的处死。此后制定法律，务必从轻减轻。太平兴国二年，主管官吏盗取观察贩卖得钱3贯以上的，次面押送京城。淳化三年，论价值10贯以上的，次面发配本州牢城。巡逻防守的士兵私自贩卖茶，依照本条加一等论处。凡是结伙持杖贩卖私茶，遇官府情捕进行抵抗的，都处死。太平兴国四年，下诏卖假茶1斤杖100，20斤以上处死。雍熙二年，百姓制造温桑假茶，比照贩真茶，按价值1/10定罪。淳化五年，有关部门以侵害官客为由，建议比贩私盐加一等论处，非禁法所及的州县，按太平兴国诏条判决。茶的利润非常丰厚，商人转运到西北，利润长达数倍。雍熙年间以后用兵，急需粮饷，经常让商人在边塞缴纳粮草，根据距离远近定价，按市价大大增加，发给凭证，称为交引，到京师给付明钱，又发文书到江、淮、京湖给付茶和科。莫言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听任商人向京师纳粮，给以优厚价格，在江、淮给付茶盐。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印、秘书丞刘氏等请求废除各阙物，让商人到产茶州县的官场算买，既大大节省运输，又使商人都能得到新茶。下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忠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建章官与薛印为副使。淳化四年二月，废除盐江8个阙物，大幅度降低茶价。诏令下达后，商人认为江路迂回遥远不便，有关部门又以减价亏损客额为由禁盐。七月又恢复8个物，罢免制置使、副使。至到初年，刘氏仍然坚持先前的建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说，商人到各州买茶，新旧相杂，两河陕西各州风土各有所宜，不掺和多种品类则利少。废除阙物让商人到茶山买茶不可行。太宗想探究其中利害得失，命宰相赵岩、铁使陈述等与刘氏、杨允恭商议，赵问商人都愿意按照淳化年间所减的价格，否则就望依旧。有关部门负责出纳，难于减损，都赞同杨允恭的说法，刘氏的建议于是搁置。随即任命杨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至到二年，听从杨允恭等请求，禁止淮南12州军私盐，由官府专卖，商人先以交钱帛到京师及扬州折帛物的，全部用茶偿还。从此卖盐得到10钱，茶叶没有积压，每年客额增加58000余贯，杨允恭等人都受到奖赏。当初商人因为盐获利急切，趋之若鹜，等到禁止江淮盐，又增加用茶，如100千又有官号，增加10年厂号，随各地情况有所饶益。那些向边塞输粮的人拿着交引到京师，有做商开店铺，挂名在阙货物怀揣交引的人聚集到那里。如果是行商，则由店铺商人为保人，到京师阙货物给钱，到南方州郡给茶。如果不是行商，则由店铺商人自己收购转卖给茶商。等到南北和好停战，边处稍缓，物价有所降低，而交引虚钱未改。既然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足以补足供给，交引停滞积压，所以商旅所得到的茶要等到数年之后才能兑现。京师交引更加贬值，有的只得到所缴粮草的实际价值，官司都无力。当年制定兼买官亏额自1厘以上罚俸降职的制度。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义副使李普等人到三司全面搜集旧制，详细制定，并召集茶商讨论商议，另外制定新法，在京师交纳经营绵帛实际价值50千的，发给100贯实际茶叶，如果需求海州茶，交纳现钱55千。河北沿边地区交纳金帛除粟，按照京师的制度，而茶叶增加10千，次边增加5千。河东沿边和次边也是这样，而所增有8千、6千的差别。陕西沿边也如此，而增加15千，需求海州茶的交纳物品实际价值52千，次边所增加的量按照河北沿边的制度。这三路境地所交纳和所给予的都如同京师。河北次边、河东沿边和次边都不能够买海州茶。 茶商所经过的地方应当交纳商税，命令记录，等到了京师一并交纳，同时约束山场，谨慎其出纳，议定上奏，三司都认为方便。五月，任命李普为淮南制制发运副使，委托他完成此事。施行一年，真宗担心没有完全掌握要领。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俊等人比较新旧法的厉害。当时新法刚施行，商人颇为迷惑，林特等人请求停止比较，真宗同意。有关部门上呈每年课税，元年用旧法得569万贯，二年用新法得410万贯，三年208万贯。林特说所增加的原来是因为官本少而有利，乃是实际课税，所亏的是虚钱而已。四年秋天，林特等人都升官，仍然诏令三司施行新法，不得擅自有所更改。大中祥符二年，林特、李普等人进上编成的查法条冠和课例总数23册。自从新法施行，就有交引单位给予的，已给单位到京师的，已到单位摩勘的，全部核定分数，折算纳入官府。大约商人有就引1000贯的，命令新法每年交纳200千，等五年后新旧都给予充足。官府有茶叶充作工费的，担心其价格见乱法，全部改换为其他物品。山场节制其出号，所经过的商税严格其揭发检举，各个却货物所接收的茶叶都平均等级配给产物，以交引到达的先后为次序。大商人了解金好的地方，日夜派童仆拿着券到官府，大多先得到。当初禁止淮南盐，小商已经困乏，到这时更加不能经营。六年，申民间买官赏罚的规格，凡是买到入算的茶，以及租额逐年送却货物交足而有盈余的，就计算为客计，那些不入算的，即使多也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年课税200余万贯，六年到300万贯，七年又增加90万贯，八年才160万贯。这时数年之间，有关部门因为京师急需钱，商人就持交引到厂物就交付物品，有时特地给以期限，超过期限未到的，每十分又命令另外交纳2分现钱，称为贴纳。豪商大多能赶上期限，小商有时不能及时知道，或者没有贴纳，就贱卖给豪商。有关部门只知道一用的便利，以至于一年之内文书小改达到10几次，商人迷惑，观望不前。于是诏令刑部尚书冯整、翰林学士王增详细制定，冯整等人以慎重敦信为言，而尚书的人仍然争相陈述改法的弊端。九年，于是命翰林学士李迪、全御史中丞林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共同商议调制。当时因为茶多不精，给予商人很少有利，行商利润薄，陕西交引更加贱，在市场上卖才8000。知秦州曹伟请求在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府出钱购买，诏令同意。李迪等人因为入中明钱金箔旧例从商人所有接受，到这时请求命令10分钟交纳明钱4-5分，又定加饶贴纳的等差。然而凡有条奏，多令李普裁酌，李普务坚持前制，很少有所变革。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求放开查获。左谏议大夫孙氏说，查法屡次更改，商人不方便，不是显示信用的方法，希望重新制定经酒的制度，即诏令孙氏与三司详细制定，勿从宽减。不久，孙氏出职河阳，事情于是停止。三司说，陕西入中储粮，请求依照河北例子，每斗每数粮度增加其价值，计算实际钱数给钞，到京师用现钱购买，愿意接受查货交引的，给予依照实际钱数，另却货物一并依照实价交纳，明钱只给茶叶，不得再用储粮文钞贴纳查货。诏令每800千增加5000茶给予，其余听从其请求。当时陕西交引更加贱，京师才值5000，有关部门悉其废查。五年，拿出内库钱50万贯，令隔门之后李德明在京师购买而销毁。前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招募商人入中除粟，如雍西法给券，用茶偿还。后来又增加用东南民钱、香药、犀角、象牙，称为三说。而边塞基于兵时，详广基础，不惜虚估，入中的人用虚钱得实力，人们争相趋之。等到其法已经毕，则虚估日益高， 茶日一件，入时前金箔日一少。而入中的人不全是行商，多是当地土人，既不知道茶力厚薄，且急于卖得钱，得券就转卖给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和交引铺有的用券取茶，有的收续贸易以谋取厚利，因此虚沽之利都归于豪商巨贾。券的至积，即使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还，而入中的人因力薄不屈，边备日益紧迫，茶法大坏。当初景德中定位为三司使，曾计算其得失，认为边敌才到50万，而东南360余万茶吏尽归商贾，当时认为是治论，后来虽屡次变法以救其弊，但不能无弊。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咨等人比较茶盐凡税岁入的增减，更定其法。于是设置祭祀司，以枢密副使张世训、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领。首先考察茶法厉害，上奏说13场茶每年课税民钱50万，天禧5年才到民钱23万，每券值钱10万，卖得钱55000，总共为民钱13万，除去9万余名为本钱，每年才得息钱3万余名，而官吏俸给杂费不计算在内，这就是虚数多而实力少，请求罢除三说法，施行贴赦法。其法以13场茶买卖本息并计算其数，罢除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原户自行交易，一切定为中沽，而官府收其息。如卖舒州罗源厂茶，每斤售价钱56，其本钱25，官府不再给予，只让商人输息钱31而已，但必须运茶入关，随商人所指给予，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所以有贴赦之名。如果年课税贴赦不尽，或无人贴赦，则官府按旧法收购。原户过期而输纳不足的，计算所欠数额，如商人入息。旧例输茶100斤，加20斤至35斤，称为耗茶，也都罢除。其入钱已购买6物茶的，按照旧制。在此之前，天禧中诏令京师入钱8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74000有余，给真州、无为、齐口、汉阳，并13场茶，都值10万，以此富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好而易售，商人愿意得到，所以入钱的数量厚于他州。其入钱的，允许交纳金箔1/10。到这时，既改为13场法，又招募入钱6物，而海州、荆南增为86000，真州、无为、齐口、汉阳增为8万。商人入除宿于塞下的，随所在实际估价，度量地理远近，酌情增加其价值。以前1万为准，远的增至700，近的300，给券到京师，一切用明钱偿还，称为见钱法。愿意得到金箔，若他周钱或茶盐、香药之类的听从。大致使茶与边敌各以10钱出纳，不得相互为轻重，以杜绝虚沽的弊端。朝廷都采用其说。施行1年，豪商大贾不能操纵轻重，而论者认为边敌用现钱偿还，恐怕京师府库不足以接续，争相说其不便。适逢江淮祭祀司说茶有致畸坏败的，请求全部焚毁抛弃。朝廷怀疑变法的弊端，下书责备祭祀司，又派官巡视茶几。李咨等人因此调上厉害，且说曾派官巡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准，镇戎军入粟值28000，定州入粟值45000，给茶都值10万。以齐州市茶本钱比镇戎军粟值，反而亏损本钱1/3，得不偿失，必在茶与边敌相互依赖为用，所以更改经法。以新旧二法比较，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10万，茶售价钱51000至62000，香药、象齿售价钱41000有余，东南明钱售价钱83000，而京师实际收入明钱57万有余，边储除205万余为粟298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到2年，茶及香药、东南明钱每给值10万，茶入实钱74000有余至8万，香药、象齿入钱72000有余，东南明钱入钱100500，而京师实际收入明钱增104万有余，边储除增1169万余为粟增213万余石。旧例用虚沽给券的，到京师未出钱受之，或者为10钱给茶，贵贱从其市场估价。那些先前贱售于茶商的， 券钱十万，另另外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查值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查值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查尽，则给前行以后查，仍增加另外输钱五万的为七万，并给号如旧，等就券劲儿止。如此又省和给查及相要，相尺东南明钱总值明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也说，所省及增收计为明钱六百五十余万。当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年的，到这时多的有四年，少的有二年的蓄积，而东南查也无至积的弊端。其祭祀司请求焚毁抛弃的，特是多年坏败不可用的而已。推行新法，功效已见。大概今年轻度的根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恢复旧法，想要有所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其游说，希望尽力推行，不要被流言所改变。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张贴告示商贾，以推行不便之意，赐典利银券不等，然论者仍不止。